感谢主能够跟大家有一起在这边分享的时间，本来是希望能够见到大家的，但是是不同的方式见到哈。这 下个礼拜就是中国的春节了，就是新的一年了。我们将会在思考过去的一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2020年是一个很奇怪的一年，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疫情的事情、大选的事情，给大家造成很大的困扰，不管是身心灵造成很大的困扰。我们在思考，教会一直是在思考，上帝在我们中间做成什么样的功课？每个人的见证都很不同。我想在座各位，你们也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但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2020年整个一年最大的收获，一直到年底，这样的一个感动特别的清晰和明确，就是，教会需要站起来，教会需要把自己该做的尽的本分应该尽到，因为你一看见，整个世界现在是 totally confused，到你连相信什么东西都很难，相信主流媒体嘛，相信国内媒体嘛，好像。有人说，连民主灯塔也倒塌掉了。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很多真理不彰啊，好像我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甚至我们觉得个人的力量非常的稀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也不是很清晰。所以，对我来讲，那天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以赛亚书第60章就特别的catch my heart。它60章的第一节就是兴起发光，arise。And shine，就是讲到上帝，他在末世的时候，他要兴起他的子民，让这个子民在幽暗遮盖大地、黑暗遮盖万民的时候兴起来，来瞻仰他的瞻仰他的荣耀。圣经对我们讲，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光，我们是山上的城。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 confuse，有很多 confusion，大家很混淆、很混乱。什么东西才能让人真正的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出路呢？那 we have the key basically，上帝把这个托付交给他的教会，就是在座的各位和我自己，就是把上帝福音的真理能够传扬出去，能够让人够看见这个世界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我们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所以arise and shine 是上帝在过去一年给我最大的提醒，所以也更 confirm。我们在这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有非常永恒的价值的啊。所以在座各位，如果觉得好像我们人数稀少，或者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不要这么轻易的 discourage 哈，不要这么轻易的觉得很丧气。上帝把他的真理完全的托付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让我们可以来传扬他的真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曾弟兄读到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其实是40到47节，他刚才读了42到47节啊。那讲到当时的教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教会，第一代初代的教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每次想到教会的这个题目的时候，他所要有的工作，他想要做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经常是回到初代的教会到底什么样子？如果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第一代的教会是如何兴起的？这个是在什么鸦片战争之前？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呢，甚至在天主教之前呢，那圣经里头记载了第一个基督教会是怎么样兴起的，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章节。在我们进到这个章节之前呢，大家可以稍微的思考一下。一个信仰或者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信仰的兴起，一个理念的兴起，一个主义的兴起，无外乎有几种方式：要不你有钱、权，要不你有教育，要不你有科技，要不你有奇奇怪怪，反正你要有东西让这个信仰不停的能够扩展。你看一看我们手里头有的这本圣经，你也可以看看教会的历史，整个人的历史。基督教会在第1世纪。开始扩展的时候，传福音的这群人，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第一，没钱； 第二没权，第三没有教育，第四没有科技，也没有军事。基督教会是怎么在当时不到30年的时间，从主后30年耶稣基督升天，一直到主后60年，就已经变成一个被迫害的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这么大的社会现象，需要好像这个罗马的皇帝亲自下令要迫害基督徒，他怎么扩展的这么快？他凭什么扩展的这么快？这个是对历史学家来讲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所以我们再看看上帝在《使徒行传》记载的这些教会，它是个什么样子的时候，脑子里头多少的有这样一种想法啊。那基本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就是两点，一个是真理，一个是见证，一个是真理，一个是见证。真理是什么呢？过一会儿我们会看的。基本上真理是他们在当时讲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说 Jesus is the Lord，耶稣是主。然后他们因为这个对真理的笃信，然后他们生活所带来的这种见证，这个是当时基督教会在当时的情况下扩展的这么快的原因，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看到圣经的时候，哇，再稍微跟大家再有想法啊。当时的这些教会跟当时周围的文化，它的对比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当时教会的生态跟周围的文化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他不是说哦，一群人偷偷摸摸的在家里头自己掰个饼啊、唱个诗啊之类的。他们是对这个社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能举几个方面，其实可以举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对金钱方面，过一会儿我们会看他们财务公用这件事情。当时的社会就跟现代社会很像，这个金钱是讲到你自己的资源，这个东西是你的，是我的，我自己赚的，我自己所拥有的，你不可能跟别人来分享。但是当时教会因为看见个人的所需，就把自己的田产家产全都卖出来，然后给别人有需要的人来用，所以他们对金钱是非常非常的大方，他们对待什么是非常的小心跟谨慎呢？性 （sex）在当时的社会，罗马的社会，对待性这个事情是非常随便，就像现在一样，男孩子跟女孩子在一起，只要两情相悦，那就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了。你看看电视，看看电影。第一个镜头是两个人对上眼，第二个就在床上滚床单了。当时的社会也是这个样子。你想想，基督信仰是个什么样子？你看我们以前看过，以弗所书第5章讲到，你要有一个妻子，而且你要为你妻子舍命，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这个是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要忘记哈，主后30年是中国的汉朝，中国的汉朝。这个不是1800几几年的时候，也不是新民主运动，是中国的汉朝。当时对待性的观念，对待金钱的观念，是跟当时罗马的社会是相当像。所以圣经里头这个教会所带出来的这种对文化当时的这种对比是相当相当强烈的。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它刚开始兴起来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看我们的原始文件，就是我们的圣经，看看基督教会是个什么样子的。那有两点，其实跟大家分享。3点，第一个呢，就是基督教会，第一个基督教会它的特征有哪些？那如何成为有一个影响力的教会？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如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然后最后就是 How do we do that？成为一个影响力的教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第一点讲到第一代基督教会的特征，第二个呢讲到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第三个如何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如果你看看你的圣经，从刚才宗弟兄帮我们读的42节一直到46节到47节，它不停重复的一个字，一个字，就是你如果今天有一个字带回去的话，这个字叫做在一起。这 koinonia 就是讲到新约教会的希腊文叫做 koinonia，就讲到在一起，他们不管干什么都是在一起，叫彼此的交接，一起做这个，一起做那个。我们的词，中文的词把它翻译成英文叫做 fellowship，中文叫做团契，在一起就叫做团契，也叫在一起啊。 那这个不是很难明白。那当时的教会他们一个特征就在一起，那你马上就会问一个词，在一起干嘛？在一起吃，在一起玩，那都算是在一起嘛。但是在一起做什么呢？你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它你可以看见一些的动词，他们在一起做什么？第一个呢是讲着他们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凡物公用。在一起赞美神，然后上帝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说他们在一起也传福音。所以第一个是使徒的教训，第二个是凡物公用，然后在一起赞美神，然后得救的人数不停的加增。我们过一会儿会看到46节的时候，然后就讲到掰饼啊，讲到恒心在一起。那我们会过一会儿再看，再讲到说如何在一起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啊。所以基本我会从这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用四个 W。来跟大家分享比较容易记，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第一个是 Word，WORD，讲到使徒的教训，讲到神的话语；第二个讲到 Worship，他们在一起因为明白圣经，然后他们在一起赞美神，就是对上帝真理的回应；第三个呢 Wholeness 或者叫做 Union，我因为把想四个 W 想放在一起了，所以就用了一个 W 叫 Wholeness 合一。凡物公用，最后就是 WORLD，就是 the world，就是上帝把整个世界、把周围的人放在他们面前。所以四个 W 可以大概能够概括一下当时教会的一个生态或者特征。第一个呢是讲到 the word，第二个讲到 the worship，第三个讲到 the wholeness，第四个讲到 the world。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一个一个的来看。讲到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使徒教训教训什么？如果你往前面看的话，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上帝开始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圣灵降下来，然后彼得开始在他们面前讲了第一篇的道，然后有3000多个人就信主了。他的讲道其实就是讲到使徒的教训，他讲到讲什么呢？不是说信耶稣得平安哈，他讲到的教训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圣经从亘古到现在所启示的那位真理，所以使徒的教训就是讲到上帝所启示的真理，the word，WORD 讲到上帝的话是讲到真理，所以这个呢你当然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可以花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上帝的。真道是上帝的真理，从两个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真理有哪几个，有哪些特点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呢，讲到这个真理是启示的，是有上帝的权柄，或者叫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是有上帝的权柄，the revealed truth，这个是从上帝来的。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它的真实性，它的权威性。不在乎你我的感觉，不在乎你我宗教的体验，不在乎这个世界的科技，不在乎这个人的哲学，不在乎人的思想，它是自由拥有的，它是最高的权柄，最终的权威。如果这个东西拿掉的话，整个基督信仰就散了，因为基督信仰所讲的真理是启示的真理。什么叫启示的真理？就是我们不明白，比如说钟老师家里头有个大罐子，那个大罐子是个黑的，我又没有 X-ray，它里头装了什么，我怎么知道装什么？除非他把那个盖打开，哦，一坛泡菜，然后我才知道里头是什么，还是炸弹，还是谁知道？他打开，他启示了，我才知道。就我们对上帝不是很明白，也不是很了解，除非上帝把这个东西给我们，这叫做启示的真理。所以各位，我就有一个应用啊，基督教哈，基督信仰。它不是靠我们主观的体验的存在而存在。我们都喜欢讲到一个词，叫做被感动啊。我今天没有被感动，我今天没有不觉得上帝存在，我今天非常 depressed 或 stressful，好像上帝不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感觉不到上帝，不表明上帝不在。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已经应许我们，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你感觉不到，他也在，这个叫做启示的真理。是它不靠着我们的感觉的变化而变化啊， 这是叫做第一个。但是我们一般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好像这是一个真实的道理，叫做真理。圣经里面讲到真理，Logos，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真理跟世界上任何一个所谓的真理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二点，这个真理是叫道成肉身的真理。这个真理不是一个教义、一个哲学、一套信仰的体系。这个真理，圣经里头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约翰福音1章14节所讲。所以这个真理，它是一个人。再讲一遍，这个真理它是一个人，它不仅仅是我们的教义，它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所以，我们跟真理之间的关系，不是说我们去好好的学习，然后去研究，然后去背诵，然后上神学院。这个你跟真理的关系，是我跟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如果想跟钟辉发生，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更近，要不要认识他？当然了，他的体重、他的身高、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去哪里玩，那我当然需要知道他，知道他的目的不是，然后我去可以跟别人吹牛，我知道他的目的。是我想跟他建立这种彼此接纳、彼此认识的关系，这个词叫做爱的关系。那上帝他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不是让我们脑子里面知道一些事情而已，他让我们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的状况，知道我们人生的真实的状况，目的是让我们要跟这个真理建立关系。这个真理是有情的真理，因为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真理。不是一个道理而已，它是要让我们和它建立关系的，这是第一点，就像 WORD 讲到 word，然后第二点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说是 worship，讲到他们在一起恒心的赞美神，你想想哈，赞美神，当然我们这刚才姐妹大家唱诗歌也是在赞美神。它不仅仅是说我们在口头里用一种宗教的情感来赞美神，它是对一件事物的回应，它是 response，它是对真理的回应，然后你由心发出来的对它的感慨，这个叫做真理，这个叫做赞美。Worship，WORSHIP，那它的字根是叫做 worth，worth。就是把他给的价值来归给他，把他该有的价值来归给他。所以，什么叫做 worship 呢？就是什么叫做敬拜上帝或者赞美神或者赞美上帝呢？就是当你发现上帝是对你来讲非常有价值的，然后他掌管你的心，什么叫掌管你的心呢？他掌管你的思考，掌管你的思想。掌管你的意志，掌管你的情感。你发现一个东西有价值，然后它掌管你的思想、意志、情感。你其实对这个东西的关系，对它的关系，就是在worship 它。这个词当然用的非常重了。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件事情其实不停的在发生。当你发现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的有价值，你脑袋里面天天想的就是它。然后想着怎么弄到他，然后你弄到他，你心里头特别的喜乐啊，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思想都被这个东西控制。这个东西如果对你来讲相当重要，you are worshiping this thing。有人想买房子，who knows what you guys doing？想买房子，天天看啊，这个房子我要住进去，我心里头该多舒服哈。然后我在想，我怎么样才能弄到他？我是卖肾呢，我还是怎么？哎呀！对，你的意志、你的情感和你的思想都被你所喜欢的东西，或者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所牵引、所诱惑，不是叫诱惑啊，被它所牵引、被它所带领。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做了一个工作，其实就是 worship 或者叫做 worship。当我们提到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大家感觉很怪的样子啊。你现在突然让我来，敬拜某一个人，我在这个屏幕里面，我只能看见宗弟兄，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我不是很认识啊，所以我只能拿他了哈。如果现在说 要来敬拜兄弟兄。我说你看，我可以把很多的词都放进去嘛，哈，伟大的领袖什么之类的，什么红太阳，你可以把它进。但是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自己都知道，我也自己知道，这叫言不由衷嘛。因为你根本对他的认识或者对他的了解，我不觉得他是个这样的人嘛，他自己也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嘛。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假。我们有时候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哈利路亚，上帝，我要把我的命都献给你啊！然后就，哎呀，特别唱到奉献的歌，我要全然献给你啊！觉得好像是 somehow something it's not right，why？因为我们发自内心的不觉得上帝有这么大的价值，以至于我可以把我的全身心都给。That's the problem。所以我们对待上帝的认知没有到达一定的地步。他可以掌管我们的思想，掌管我们的意志和掌管我们的情感。我信了上帝，我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是上帝，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像上帝这么爱我。哦，这是我们的真理哈。但是为什么这一个男孩或者这一个女孩，她说了一句话让我痛苦这么长时间呢？就是我们的情感其实没有被我们的真理所驱使。所以，worship 讲到 worship，我们对待上帝的价值跟意义的认知到底有多少？各位在座的各位，you can say a lot things about this。想一想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福音，他告诉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当上帝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有意义。是有价值，是有目的。所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不是把我们随随便便就一个批发价就造出来，他是把他自己的思想，把他自己的意志放在我们的身上。在座的每一个，不管你是高矮胖瘦，长得是黑的，长得是白的，不管你有多有能力，不管你身体上甚至有残疾，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他自己的功用，有他自己的目的。这个叫做 creation。What's the problem with us？我们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出现的问题不是共和党、民主党，不是共产党，不是民进党，不是这个政治的问题，不是疫情的问题。最深的问题是我们跟这位永恒失掉了关系，跟这个永恒断绝了。圣经用一个词叫做罪，这个罪就是我们跟上帝断掉关系所带来的这种状况。所以人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跟永恒断掉关系。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在有限的当中一直在寻找永恒。我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在寻找永恒的爱，我在我的工作的关系当中在寻找永远的平安，我在我的金钱，在我们家里都在寻找永远的温暖。然后我们就发现，Yeah, we try, we try, we try, and it fails and fails and fails。每一次我们这样不停地试，然后就发现不停地在失败。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vanity is vanity，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Why？因为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失掉了跟这个永恒的关系，这个叫做 fall。刚才提到的 creation，这个叫做 fall。那人最大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不是靠科技，不是靠教育，不是靠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人最大的问题是要恢复跟这位永恒的上帝之间的关系。How do we do that？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慈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人生是有目的的。我们失掉了我们的目的，上帝借着他的爱子，把我们跟他重新的和好，以至于让我们一辈子，不管你走到哪个地方去，上帝在你的身上是有目的。他 restore you，他跟你之间恢复，他让你跟神恢复本身应该有的永远的这种关系。那上帝告诉我们，这个是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会因着周围的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他是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本身我们应该有的，但是我们失掉。所以疫情打不倒我们，你的失业打不倒你，你失恋打不倒你，任何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所一直传达给我们的旨意。你要看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在座的各位，在你我的身上所做的事情。你的反应应该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他希望你和希望我要做的，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邀请，说 Please come here, let me have the relationship with you。 上帝邀请我们跟他恢复良好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思考到上帝通过他的儿子所做的事情，你不赞美上帝才奇怪呢，你不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才奇怪呢。如果在座的各位如果没有的话， You read the gospel again， 你再去看看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他们同心合意的赞美上帝啊，这是讲到第二点，教会的这个初代教会的特征。那第三个特点呢，那就讲到 wholeness。这段时间有很奇怪，叫做凡物公用啊，共产主义 no。他其实这第三点是讲到彼此的关系，就是他们在一起凡物公用。共产主义呢讲到 communism right， 但是这个词呢，在这段圣经里它叫做 communalism， 就是我们讲到的是主餐，或者是彼此之间的掰饼。这个跟共产主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很快三十秒钟不到，共产主义是讲到我们把你的财产全收过来，有一个中央的集权的政府，然后呢我按照我自己想要的把这个财产分配出去。那 communalism 是什么样子呢？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在这个团体的里面，大家看见所需，然后就把你自己的财务，把你自己的资源拿出来给别人用，这个不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那边调停啊，这不是 communism， 这是 communalism。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啊。除了这一点，这Wholeness 还讲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群体嘛，这个教会的群体，它的特点会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以前所有的、现在还在有的这些其他的群体的不同性到底在哪里？它不仅仅说哦，我看见某一个弟兄家里你有鸡蛋，我给他点鸡蛋，我给他点钱来帮补一下，不仅仅是这个样子。刚才我们讲到根基是真理。基督信仰的真理，它的我就讲一点，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群体里面不太常见，但是大家经常提到的，我就讲一点，这点叫做恩典，就是刚才宗弟兄在我们奉献祷告的时候讲到恩典。他们在一起，他们的特征就是恩典。然后我说恩典所带来的三个不同的 implication 到底呢？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不配的，然后你给我的，我也没有能力拿的，你给我了。如果我现在我说我家里头缺了点钱，缺了50块钱，然后我找中弟兄来借，然后中弟兄借给我，这是不是恩典？ No， 因为我可以还得起的。我可以还得起，有什么恩典呢？我说我是最多请你吃顿饭嘛，我不会说跪在地上说哎呀感谢中弟兄们救了我一命。 No that's crazy。 但如果我现在有欠上了好几十个亿，我估计我这辈子然后我的孙辈子也还不上，我基本就是我们一家都要坐牢了或者怎么样。 I cannot do it，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影响大到一定地步，我没有办法，而且不配让周弟兄来帮我。那他说 I can do that for you， 那就不是请一个客的问题了啊。这个是他救了我一命，这个叫做恩典。第一个恩典讲到我不配，第二个讲到我不可能然后得到的东西，这个叫做恩典。大家再想想啊，仔细再想想，这两点，第一个是你不配得的，就是我不欠你的，第二个是你不能得的，你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你都拿不到。你如果觉得你还可以拿到的话，这个就不叫做恩典，这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信上帝是我们采取主动，你看是我决志啊，你看是我给上帝点面子了，是我今天要来聚会了，我来读经啊，诶，我给你钱呢，不是你要我，是我给你钱呢，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换的关系，交换的关系不是恩典的关系。你不管你到 Kruger 去买菜，不管那边的人有多好，你跟那个服务员聊得多好，他的菜涨价了你就不去了吗？你就去 Food Lion 或者去 Whole Foods 或者去哪个地方， Why？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建立的是一种等价或者交换的关系。我们有时候跟上帝也是这样。我现在在上帝面前读经、祷告、去教会，我信上帝，我来这边参加美食，我甚至奉献。但上帝，你应该把你自己的本分尽到哦。我要有平安吗？我要有喜乐了？你不要让我染上疫情了。我要有工作，你不能让我失业了。我的孩子要听话了。那我们给上帝很多条件，然后我们自己给一次上帝的条件，说我不，那如果你做这个，我就做这个。我读经、祷告、奉献，然后你要把你的责任尽到，我把我的责任尽到，咱们相干无事。你跟上帝的关系，或者我们跟上帝关系，就是你跟 Kroger 之间的关系。That's not grace，这个不是恩典。你要发现，是我们根本不可能也不配得的这个东西，这叫做恩典。你能赚取到你的救恩吗？No，你配得救恩吗？No，我们不配。我们也不能得到，但是上帝就白白的给我们，这个叫做恩典。如果对这个东西意识不清楚的话，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 union 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我说了一句话，或者别人说了一句话，大家非常 sensitive，你们这样子讲我吗？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你觉得你是谁啊？你觉得你是老几？我比你强啊，我很牛啊！大家之间的关系很难达到真实的合一，所以这个恩典，刚才我。讲到了两点，一个不配得，一个不能得，它带来了三个implications，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群体之间，教会的群体之间，它会带来什么三个不同的方式，跟周围的社区、跟群体这么大的不同，你想你都可以大概想出来。第一个就是谦卑，恩典就表明我们什么都不是，上帝给我们，所以你。人在恩典底下对恩典有认知的话，你没有办法说我现在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你看我是大学教授，你看我钱比你多，你看我人长得比你帅，然后我就看不起钱没我多的、学位没我高的、讲话没我灵光的人。You cannot do that，因为我们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拣选，我们被上帝的恩典什么，在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none, nothing, zero, nada。所以人就变得很谦卑了。你不会觉得你什么东西你都知道，我比你知道的多，然后你是什么了不起？你们都是草，我才是富豪。No, no。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有人有恩赐，有人有钱，有人有权，有人有关系。我是跟保罗，我是跟亚波罗的。我是从哪个地方出来？我是哈佛出来的。哦，你是哪里的？你个小名小地方出来，一种优越感，马上人的这种优越感，它是发自内心的。Why？因为人一直是想要得到荣耀，glory hunger，一直想通过我的通过我一些的东西跟别人做一些的比较，然后给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啊，我比你这个地方比你强，那个地方比你强。如果你知道上帝恩典，你又知道上帝已经把我们不配得的荣耀给了我们，让我们坐在至高者大能的右边，坐在他的旁边，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你不需要通过这种比较，通过跟别人的这样的比较来得到荣耀。You don't need that，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恩典，我们不配得的，上帝给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得的，上帝拿走。啊，我们配得的就是死亡，上帝拿走了；我们不配得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所以这叫第一个叫做谦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觉得在人在神面前夸口。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啊，这个东西已经这个啊，它的吸引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你刚才我们讲到真理哈，刚才讲到赞美，这个好像更多的像是你个人作为做，也当然作为一个教会。但是这个 wholeness 就是在人的中间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你的谦卑，它对人的对周围的吸引力是非常强。因为在我们人的这个社会，我们都在装嘛，我们叫一个叫装着那个词我就不讲了。大家都在都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的妈妈，她呢当然没有什么太多的学识哈，她就。他也因为我们教会当时在匹兹堡的教会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觉得在那个里面好像有一些不太 觉得好像没有人家强，他在这边好像觉得很了不起的样子。那他就在 那个厨房里帮帮忙，这个访问学者的妈妈，她就发现一个人，他一直在洗碗，他每次他就在那边洗碗，哎，就也没有什么做什么，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就跟他最后就在一起聊了，结果发现他是我们暨大教那个大学的一个系的系主任，哇，他当时那时候他觉得。怎么，人家也没说什么，他也不是去讲道，也不是长老，也没有做一个什么特别的东西，就一直兢兢业业的在那边做，就是好像是一个，并不是符合他身份的一个工作啊。然后对那个访问学者妈妈的感动就非常的强烈，他觉得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人，好像在人中就已经做了相当高的，好像就是管理很多很多人，他居然做这样的一个默默无闻在人世间的工作，That's called humbleness，就是讲到谦卑了。所以他不觉得他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时候，当然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讲到谦卑。如果在座的各位，我们称为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靠上帝的恩典，你如果没有谦卑的话，something's terribly wrong with us。所以这个讲到第一点的话，讲到谦卑，当然后面就是舍己，谦卑跟舍己都是一样，舍己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Why？因为你想想哈，我现在我有一杯水，我现在给钟弟兄一点，我给这个姐妹一点，我给这位姐妹，那就没了，我就没了嘛，对吧？那这不可以这样，这舍己当然是很难吧？我要舍我的时间，我舍我的精力，我舍我的金钱，好像这个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但如果你知道或者我知道我的背后有一个海洋的话，我给钟弟兄一杯水的话。随便来，用桶来啊，来随便弄啊。Because I have the grace，我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已经把他最大的祝福已经给我。上帝给我有房子、有金钱、有资源、有精力、有体力、有智慧，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这个东西是上帝的，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一旦你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你把你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凡物公用这件事情变得不是那么难，因为这个东西是上帝的。刚才钟弟兄讲到奉献呢，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所以奉献跟我没直接太大的关系。但如果你是想，其实你的金钱，我们上帝给100%都是上帝，应该按照常理都归他的。他只要了他给了我们90%啊，我们你可以就是说赚大了啊。除非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的，哦，原来不是恩典哦，是你赚得的啊。所以你看到没，恩典给人带来的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谦卑了，第二个舍己，第三个，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非常缺失的，这个叫做 forgiveness，叫做赦免，叫做赦免。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给了我们我们不配得的东西，我们在他面前犯罪得罪他，上帝依然接纳我们。你如果看旧约里面的圣经，这里面圣经里面所举的这些人物，没几个有什么好人。你把大卫捞出来看看，我的天呀！在座的各位，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小 case 了，他的那个问题太大了，杀人家老公，抢人家老婆，你说这啥呢？道德简直道德低劣。那上帝居然说他是拣选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哪一点合他心意了？没有一点合他心，他在上帝面前。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或者被上帝接纳，他当然有悔改的心，但是这个上更说明这个上帝是赦免的上帝，这个上帝是恩典的上帝，这个上帝不是按着你的道德的操守来 judge 你，因为你道德就没操守。我们在座的各位，你如果用上帝的圣洁来画一条线来衡量我们在座，我不管你是一个多好的在家的家庭主妇、拾金不昧的良好英雄，you are nothing。我们什么都不是，但上帝居然依然还是接纳我们，所以不是因为人的道德的操守，是因为上帝的赦免。这个在我们的群体当中，特别是在中国的儒家文化所影响的这个群体当中，是非常非常稀少。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一直讲到人最高的境界，就是讲到仁义哈，儒家讲的就是仁，为天地立心啊，讲到治国齐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高的就是仁。能达到吗？达不到，达不到怎么办呢？又害怕别人看见，装嘛。 那叫做最后鲁迅讲到就吃人的儒教就是讲到这个，因为他的讲法是对的，人应该有上帝也讲了我是圣人，所以你们要圣人。That's right，但是人没有办法达到这种道德的境界，更不用说达到上帝给人所讲的这个圣洁的境界，人不可能，人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因为上帝的恩典，他的接纳跟赦免，所以他才可以能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如果有人被偶尔被过犯所胜，他讲的话不对，说的话不对，他甚至有些道德的瑕疵啊，在座的各位千万不要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一板一棍子打死掉这个人，这样早就告诉你他不行了，这个那个这个那个。No，you got to love them, you got to forgive them。这个不是没有底线的去接纳，因为我刚才讲到是上帝有他自己的真理啊，圣经讲到接纳跟赦免的时候，他有一套的东西在里面了。所以，但是在这个群体的当中，forgiveness 是非常非常缺失的，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生矛盾、发生冲突，甚至你觉得那个人做的东西是错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能够接纳他跟赦免他？恩典所带出来的这个 wholeness。这个在一起的合一，他在人面前，在整个这个社会面前，他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一群人进到这个 group 里面，他进到我们小组，进到我们教会里面，他发现这群人，他们不仅是互相帮助，他们能用耶稣基督恩典的爱来解决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就是你说种族的问题、阶级的问题、肤色的问题。你如果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就是讲到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它里面讲了一两节的内容，它讲到他们教会的生态。你发现里头这介绍了几个人是不得了的几个人，这一个是黑人，叫做尼球的西面，然后是就是一个是西律王豢养的孩子，然后有非洲人，有男人，有女人。有钱的人，有没钱的人，这个教会所带来的生态是超越种族、超越肤色、超越文化、超越阶级。我们现在已经21世纪2000多年了，现在的问题还在，这个问题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的。耶稣怎么解决？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他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Why？因为他为了在座的每一个人死了，这叫做恩典啊。所以 wholeness 就是合一。这个教会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影响，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这是从恩典来的。那当然，最后一个是讲到 the world，上帝把人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因为这群人有吸引力，这群人在上帝面前，他有对人的爱，对灵魂的爱，他想要把上帝这种这么好的、美好的恩典跟真理，想要给别人听，想让别人知道。那传福音就变得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当然把人带到教会、带到小组，人家看见你们这群人，他们会被上帝的恩典所吸引。在圣经里面讲到，当他自己被高举，他就吸引万民来归向他，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啊。这四个方面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到前三个方面，第一个是the word，第二讲到 the worship，第三讲到 the wholeness，第四讲到 the world。那这个是讲到教会的特征是什么样子？How do we do this? How do we do this? 这是最后一点了啊。我们看看第46节，如果把你的圣经打开的话，46节有几个字可以帮助我们来把这个有影响力的教会能够活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46节我读一遍啊，就是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是第46节所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在哪里？都在两个地方，在店里和在家里。所以聚会，我们刚才讲到说，教会的一个特重要一点就是在一起。他们在一起是在 formal 的地方，在一个很正式的地方，一个 quite informal 的地方。一个非正式地方，其实我们其实在很多教会都在做，一个是主日的敬拜，一个是团契跟小组，第一世纪就在做了，我们现在还在做，which is good。但这两个聚会，它基本的样子或者它的功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大概会想。 如果你把这个功能有太多的重叠的话，大家觉得我就去一个地方就好，为什么要去那边？你的小组变成了像一个在你家里的处事敬拜一样，又有唱诗，又有奉献祷告，又有讲道，又这个那个。大家觉得，哎，我礼拜天去过了，又是这个人，换了一个马甲又上来讲，所以在正式的聚会里面，更多的是强调教训，讲到是敬拜。在店里面是敬拜上帝的，上帝的道被传扬。在小组的非正式的聚会，你看在家里是掰饼，是分享，是应用，是上帝的话在各位自己的生命的当中、生活的当中应用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比如说恩典跟真理，在我跟我夫妻吵架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这个恩典怎么样在我们家中彰显出来的？这个悔改是个什么样子？赦免是个什么样子？我总体就在我们家来，我们小组在聚会，他能看到的不是一个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恩典，他是看到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所以正式的聚会和非正式的聚会，正式聚会强调是教训敬拜，非正式聚会是强调的是分享和应用，这是一个。第一个是天天同心合一 ，every day。every day 不表明我每天都要聚会，这个讲到 the frequency， 不能停止聚会。这样的聚会多多益善，你知道我们人心是败坏的哈。在座各位，你如果不聚会，你就看 YouTube， 或者你看你就追剧嘛。你想想那个一追50集，那里面所传达的思想啊、世界观啊、价值观，就是很容易进到我们里面。然后一个礼拜读半个小时圣经，What's the point？你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见证，我们生命状态很容易就被影响。所以经常的聚会、小组的聚会、祷告会、敬拜会、分享会、火锅会，什么 everything get together, pray together all the time。 这是使徒他们当时以前一直在做的。而且另外一个同心合一的横切在店在家里面，这个是讲到尾声了，这个是讲到尾声。所以在怎么样成为一个就是有影响力的教会呢？你要委身在这个敬拜和聚会里面。你如果一个月来一次聚会 ，I guarantee you, you will not grow。在圣经里面，自己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脱离群体的属灵生命成长是没有见到的。Why？ 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恩典，你如果没有周围的人。其实我这个人还不错啊，我还不错，挺好，我很有爱心呢、啊。我在电脑旁边，哈利路亚赞美神，然后读了圣经以后很感动，然后哎呀，觉得自己生命很好。突然有个人跑到你旁边，说了你一句不好的话，我砰，我就炸掉了。其实我觉得，突然我发现我这个人一没有爱心，二没有耐心，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生命的短板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人把我们彰显着。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里面，他不是找我们的事情，放在群体里面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发现我们是需要他的。所以你要横切，或者你要有委身在基督徒的聚会的里面。你如果不在基督徒的聚会，你的生命一定不会长，因为你不会去侍奉，你不会去服侍。所以这几点呢，一个是他的聚会的地方，在不同的聚会的方式，天天就是经常的聚会，然后横切在上帝面前聚会，就是这种委身。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几点的内容，就是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教会应该有的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是 the word， 就是上帝的真理；第二个是对真理的回应，叫做 worship； 第三个是真理在我们中间所彰显的样子，就是 union 或者 wholeness； 然后真理所带来的影响，就是讲到 the world 给别人的福音。就 how do we do that？ 不同的方式聚会，经常的聚会。然后委身在上帝面前聚会，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会可以有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讲到一些更具体的东西。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在我们不配，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了，你的慈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天父，你不仅仅是救我们个人，你把我们个人放在你的家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彼此成为弟兄姐妹，彼此是一家人，彼此可以连接。天父，你救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不仅仅是让我们可以爱你，你救我们是让我们把你自己的荣耀能够活出来，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在这个真理混淆的世界，在这个不知所措的世界，能够给人争光。天父，我就求你让在座的各位，包括孩子自己，你给孩子的这种使命感能够更强烈，让孩子对你自己的爱，对你的委身能够更深入。天父，也求你把求你带领这个十二所教会，兴起更多爱你的人，兴起更多委身的人，兴起更多在你的面前站立的稳的勇士。天父，你呼召我们原始为旗。天父，就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混乱黑暗的时代，我们可以不信，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你依然是拯救灵魂的上帝。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恩待我们这一个礼拜的日子可以被你纪念。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